法师、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放掌，请各位翻开课本第128页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好，我们还在这个如平得宝第37品。今天要看的这一个啊，是这个很重要的内容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会影响啊我们对净土法门的修学。好，我们看斋戒清净一日一夜，甚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。好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一天，好，等于呢在极乐世界修100年。好，那么算数不太差的人就知道啊，那修10天就等于在那边修1000年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心中啊，可能各位要浮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哎呀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留在这边修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边修一百年，不如我在这边修一天啊。那我们还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还要不要去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像我们今天每天这样过的，这样子算不算这边讲的修一天啊？我每天这样过生活，算不算修一天？好，这是我们啊看这句经文可能会浮现的两个问题，那我们今天要把它解决。好，不然的话每次送到这里就想，哎呀，我应该要留在这里修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要往生西方呢？好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观念把它理清。好，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。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，各位已经算精进的，这样子生活，这样过一天，算不算这边经文所说的在娑婆世界修一天，算不算？好，那我们就要看经文，要看清楚，不能断章取义，只看到一天，没有看到它前面叫做斋戒清净。哦，这里所谓的修一天，它是有标准的，不是你说了算啊，不是含糊笼统的，不是。这边就是斋戒清净，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斋戒清净一日一夜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这里要持八关斋戒，持得非常清净，不但戒条没有毁犯，而且呢，行住坐卧种种的威仪，种种8万细行，这个行持都没有违犯，律仪都清净。这样才算斋戒清净一日一夜，并不是像我们每天糊里糊涂的过一天，这个叫做修一天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谁要往生就不用了嘛，留在这里就好了。就好像有些邪见的这个邪师说，这个八万年以后，每个人自然成佛，那谁要去西方？我就每天浑浑噩噩过，我只要时间到8万年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佛。成佛啊，那谁要去修行？谁要我们说要持戒，要修定？没有这回事的，所以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讲的呢是有条件的，不要把这个经文看错了，以为我们在这边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。好，这样容易呢起一个贪念心，觉得我在这里修就好了啊。好，本来就不太想去了，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在受用的时候很欢喜的时候，谁想过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？没有的，都丢到脑后。是我们在碰到逆境的时候，过不去的时候，才想，哎呀，这里这么糟，我还是去西方好了。都是狗不理沙中才会想去西方，不是真的想去西方。那这下子看到这句经文，如果还错解它的话，那更不用去啦。就为自己贪恋这个世间，找一个更好的借口。因为经上说的，我在这边修一天等于在那边修100年，谁要去？当然要在这边努力精进修啊。哦，其实呢要在这个世界持八关斋戒，要持到清净，我们说连这个律仪都清净的话，行住坐卧这个律仪都清净的话，一天一夜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各位如果有去受戒，八关斋戒也好，五戒的经验也好，这个穿海青还好，等你搭上这个衣的时候啊，叫你做拿着这个饭碗吃饭，这个过堂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三餐吃的多痛苦，就想哎呦，就赶快一天蒙力， 这个很不容易的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行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受戒，即使是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，很多道场真正在注意的，他都希望你住下来不要回去。为什么？回去就破戒了，看电视骂孩子，住高就睡高广大床，然后人家在煮饭的那个味道，你本来不想吃的就不吃不行，一下子就破了，不然你今天你修，所以就把你留下来，好好的在寺院等到明天啊，这个天亮的时候放你回去，大家就啊，好歹把这个戒守好，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自己在自己的家里，这个俗家要修一天的八关斋戒，吃一日一夜是非常困难的，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，实在太重。说我已经学佛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还习气这么重？你不管你学佛多少年，这个习气是一定比你学佛的时候还要久，所以它才叫习气啊，所以是不容易对治的。那现在理论上我们了解了，说这个习气实在重。我说嗔心火烧功德林，不能起嗔心，可是都是发完脾气的时候才想到这句话，来不及啊。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忤逆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这个逆缘很多的地方，你要斋戒清净一日一夜，真的不容易。换句话就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修行的确功德很大，真的是超过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，佛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这句话的用意在哪里，就是呢，重点告诉我们斋戒清净要在我们现在这种五浊恶世这种地方啊，你要持戒清净太难。所以佛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娑婆世界修行难能可贵，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容易成就，这边难那边容易。所以他是啊，一万个人修行啊，在这边难得有一个人成功往生，那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啊，一万个人修行是一万个人成就。他主要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，那边容易这边难，那难它就可贵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边修行啊，各位都有经验的，我们各位在座的都是久修的，都是进进退退的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，念佛念的这个听经闻法，修止修观，有好这个几天好的光景啊，你说不要几天呐、啊，一坐就好啊，一坐坐的不错，再坐哎可能就没有了。好，那过几天呢，不是这个散乱，就是这个昏沉，好，不然就是自己啊这个身体出了状况，哪里痛哪里病啊，就是这身体好好了，就是内心起烦恼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永远跟着我们。不然就是你这个老爸老妈这个六亲眷属哪一个人又怎么了，你不去处理又不行，都是这样子，障碍非常非常的多，太多太多了，以至于说我们今天即使碰到净土法门，我已经下定决心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呢，你整个给他看，往生的成功的还是很少，那往生不成功的到哪里去啊？能够再到人道天道那还算好的，不然就到三恶道去了，依然在搞六道轮回。所以千万不要错解佛说这句话的用意才好。那这边提到这个斋戒清净啊，就不免啊有人就会关心啊，说我哎呀，我学佛这么多年，我要不要吃素，要不要过午不食啊，这个两个问题是始终久久就跑出来问问自己，要不要吃素，要不要过午不食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还是要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。好，这边斋戒清净的意思啊，这个斋的用意啊在哪里？好，我们这个用意呢，好，持这个斋戒用意是要帮助我们啊这个心能够清净。好，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在欲界，欲界就是这个饮食不能免，你必须要靠这个饮食维持这个身体，好，需要借这个身体呢来修行才能够成就道业。那在欲界你不能禅悦为食，你就必须吃，那吃这件事情你如果调整好的话，把这个身体弄好，你可以修行。 但是如果吃没有调好的话，这个身体不能用，不能修止，也不能修观，要诵经拜佛都不行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重要了。所以古人常讲这个病从口入，就知道说这个饮食啊不能不讲究，还要讲究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呢来讲究这个饮食，来让我们这个心啊调好之后，好，这个我们说身心它是互相影响的，饮食借饮食来调整这个身体，身体好了之后心能够安定，心安定再倒回来影响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所以它身心是互相影响的。那今天我们道业还没成就，这个身体是影响心的，好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饮食调好，让这个身体能够健康，更容易修道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斋戒的主要的目的。好，那刚才我们问啦，要不要吃素，那就必须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先吃出健康。好，你的目的就要把这个身体弄好，让它是个修道的法器。好，因为必须要借这个身体修行，那怎么样才能够修把这个健康吃出来。好，那后面这个经文啊，各位看下去可以帮助我们说明，唯此世间善少恶多，饮苦食毒未尝宁喜，有没有看到这句话。好，这句话呢在过去啊，这个大德们啊，修行人看到这个经文佛这样讲啊，可能不容易体会什么饮苦食毒。哦，明明在吃三餐怎么会饮苦食毒。今天我们啊读到这句话，我们就有很深很深的体会。哦，今天我们饮的是苦，吃的是毒。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体会，因为长久以来啊，我们这个消费者对食物的色香味都是盲目的追求，要漂亮的，颜色要好看的，好，那忽略呢这个本身这个食物它是要提供我们营养，滋养我们这个身体，让我们能够修道。好，所以你忽略这样子的话呢，每个人都追求这个色香味，那消费者喜欢什么，就有厂商他会去提供你所需要的，因为他为了赚钱。所以这个造假，好，我们说作假造毒这件事情呢就很多。好，所以呢这个三年前这个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毒奶事件，还有呢这个我们今年发生的这个塑化剂事件，都是最好的例子。好，都是作假造毒。好，那像以前我们啊小时候看这个蛋黄，你说这个咸鸭蛋啊，这个蛋黄要选最红的。好，那说不红呢，那顶多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在那个鸭的那个饲料里面加点辣椒粉，让这个鸭吃了之后这个蛋黄能够红一点好看一点。好，或者加已经生产出来的产下来这个蛋呢，把它放一些这个红花粉，让它增加它这个色泽好看，那个消费者喜欢买，吃了没什么大毛病。可是呢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他就直接给你饲料加那个苏丹红。苏丹红是什么？是一种化学的染剂，这是会致癌的。可是他为了赚钱他不管。好，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要回答，我们呢怎么样吃出健康啊，我们先看看几个那个影片来帮助我们了解。这个是上回我跟大家结缘的这个沈阳论坛里面提到的。好，这个蔬菜里面有毒，然后呢这个我们常吃的这个鸡鸭鱼肉的鸭，这个鸡肉它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它做了一个报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那反观啊，这个都是中国大陆的资料，中国大陆都这样啊，台湾啊相对上我们也可以比拟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
直播的新闻正前方，我是吴博。瓜果蔬菜，这是百姓菜篮子的主力军。在沈阳一家公司食堂上班的厨师老刘，顺手拿准备给员工吃的大白菜扔给了自个儿养的一群鸡仔，看看自己喂完的这鸡仔，再看看全公司上下几十个人，老刘后背这个凉啊。八只小鸡仔刚孵出来还不到一个月，现在七只都硬挺挺的躺在炕上，唯一幸存的一只大妞。
明明就有的告诉我说你赶紧快点，这是牛肉臭掉了，赶紧给它兑点醋水灌上。你看这个现在就强灌过来，我突然一猛起来，
他后怕。 给小鲜喂的白菜可都是准备给人吃的呀。
以前我们都是什么呢？上蔬菜批发市场去比赛，昨天就是临时下午了缺点菜，我去买了40斤，准备是给我们厂子的工人吃的，放在青帮热的板掰了就切一切给鸡吃了。
小鸡哪吃的咋醒？接着查，他又把来那夜喂给了一群大一点的鸡，这回没什么问题。过了几个小时，这些鸡也都没什么毛病。他想明白了，不是白菜本身有毒，而是菜上残留的农药过多，小鸡仔的抵抗力弱，死掉了。大一点的鸡就没什么事了。
我给白菜打电话了，白菜也说了，他超标是真超标了，但是我们呢，管的是人食物中毒，就一个动物食物中毒，我们没有那个权利管。
但是这东西要进了人的嘴里，谁敢保证没什么事儿？
外头拉进来，鸡蛋值多少钱？就再多钱，它是个鸡。那人呢？谁负这个责任？这个后果谁承担？所以说，咱们呼吁社会千万注意啊！这个超标农药超标的菜，千万千万可别进入市场了。
各位观众，我们刚才看到
这是新鲜的土鸡，
这两袋都是啊，这有多少？
200斤超了。
这多长时间死的？
昨天
到现在，
一天
都有多的钱，二。
我今天也来看这个汇报啊，这才知道感情啊，
给我们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这鸡肉可不能随便吃啊。
爆料者带记者来到了大连瓦房店的一个小村庄，这里家家户户都养鸡。记者走进这里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家家户户门口堆放着死鸡，少的几十只，多的上百只，颜色发青，散发着一股异味。养殖户的口气相当轻松，他说他有两个鸡房，饲养着20000多只小鸡，在鸡房门口也有很多死鸡堆在一旁。
但是现在河岸说的是他的交通粮食起来的
啊，
粮食起来的，
这死的1200多只啊，
39多元。
记者走进隔壁一家养鸡场，两大麻袋死鸡沿墙堆放，而养殖户竟然告诉记者，这些都是新鲜的死鸡。
这两袋都是啊，这有多少？
200斤超了。
这多长时间死的？
昨天
到现在，
每天
都有死的啊？
有，
每天都有。
哎，
今天
大部分都没有，
是吧？都病死的呗。
哎。
知情者说，瓦房店有70-80家养鸡场，而整个镇上有上千家养鸡场，每天的死鸡数量难以计算。而知情者接下来的话更让记者震惊。
每天早上都有人，现在里面这片有2个人，固定2个人，这说
十几个人在收死鸡。
哎，十几个人，就在我们这一片十几个人，别的地方还有。
哎，专门收死鸡。
哎，专门是，他谁也就是收死鸡。
他收死鸡多吗？
少的，有死有个。
他们收的多啊。
养鸡户们说了，凡是有养鸡场的地方就有收死鸡的人，他们拉帮结伙，成帮成派，出动各种交通工具收取死鸡，光一个骑摩托车的收鸡人每天就能收取死鸡上千斤。
每个地方都有，每个地方都有收鸡，而且行动相当激烈，
收死鸡。
哎，你一天走的骑摩托车的反正是7-8百只，一千斤往里躲开再不了。只有开车的，反正就3-4千斤，
一天。
这些死鸡都被他们送到哪儿去了呢？记者发现，各路收死鸡的人都把死鸡运到富州城镇北侧的一个村子里。
一个800来只。
记者仅仅在此等候了20分钟，就有3辆摩托车和一台拖拉机满载着成袋的死鸡从这儿经过。
这些摩托车、三轮车拉着成车的死鸡，究竟运到哪儿了？记者悄悄地跟在了这些车辆的后面。
知情者说，附近一共有6-7家大大小小的死鸡加工点，而且他们干这个行当都很多年了，可谓是远近闻名。在收死鸡者必经的一个路口上，记者发现各路收死鸡的人都把死鸡运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。记者来到村里最大的一个加工点，让人惊讶的是，就在加工点门房的房檐下竟然还装有一部监控摄像头。在院子里，眼前的情景让我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鸡尾角上的死鸡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
收多少？啊！一天收多少斤啊？
方见是陌生人来，都显得相当谨慎。记者注意了一下，收子鸡的人一斤鸡可以赚3毛钱，以每天收取子鸡1000斤计算，每天就可以获得纯利润300元左右，全年下来可以赚到10万元。记者又注意到，在西侧的一个小房间里，蒸汽笼罩，味道刺激，污水横流，子鸡遍地。10多个工人正在车间内加工子鸡。这个加工车间共有4个小车间，第一间就是脱毛车间，主要用来给子鸡脱毛；第二间是浸泡车间，由于病子鸡颜色发青紫，只有通过浸泡才能除去融入身体内的血液，从而使子鸡的颜色发白。
浸泡了鸡怎么泡上啊？
第三个车间是蒸煮车间，两个大锅里装满老汤，颜色发红，气味相当难闻。最里面的就是储存车间，很多已经做好的鸡腿正摆在脏兮兮的铁架子上，看起来让人作呕。而对于这些子鸡制品，几乎所有子鸡加工点的人都说这是用来喂猪的。把这
鸡做成啥产品呢？白条鸡。我已经做成啥产品了？白条鸡。
有时候像你炸一缸个好的活的呢，留白条鸡。
那你干啥呀？都要红绳给猪吃啊？给猪吃还有虎头啊？
虎吃，全虎吃。
为啥呀？
你要不能不吃。
李老板说，他家的子鸡制品共有2种，一种是白条鸡，另一种是子鸡分割后煮熟的熟食品，价格特别便宜，才1.8块一斤，所以销路特别好，甚至远销省外。摸清了真相，记者立即联系了质检部门，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小组立即赶往了此级加工点。在现场还发现了大量用于蒸煮熟食的工业用盐。工业盐是由工业原料加工制成的，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，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。亚硝酸盐也是剧毒物质，成人摄入0.2到0.5克即可引起中毒，3克即可致人死亡。
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相关部门能及时出手，别给这些死。
好，各位观众。
这个就是这个熬虾，小龙虾。看起来很好吃哈、
哦。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源于你。
这个是深俊的一个广告，希望大家来投资这个行业，拍的一个广告片。
要勇敢的抬头。
告诉你，这个克氏熬虾可以做这么多的料理。这刚好，如果你礼拜日有看这个大陆巡起的话，他刚好播这个，在湖北省襄阳，在很多啊大陆很多地方流行吃这个。如果到北京去玩、上海去玩，他一定有一个晚上带你去吃这个。想要创业的朋友跟他联络。好，这个是小龙虾，这个是8月20几号的新闻。
您在对岸吃东西要注意喽。外表鲜红的小龙虾呢，很受到老饕的喜爱。不过最近中国南京却接连传出有10多名患者被医院诊断罹患了横纹肌溶解症。那么经过调查呢，这些患者在发病就医前都吃过小龙虾。 案的吴姓男子8月22号和朋友聚会时吃了不少小龙虾，回家之后他马上腰酸背痛，脸色苍白，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，送医急救之后被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。
后来我问过我的朋友，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没有发病的这些人，就是虾子头都没吃，而我吃的特别干净。
最近在南京因为吃小龙虾被送医的案例已经有19人，湖南、浙江也传出零星的病例，有人怀疑可能是专门用来清洗小龙虾的一种洗虾粉出了问题。洗虾粉是一种纯度很高的草酸，过去它主要的用途是清洗金属和大理石以及漂白纺织品。会用草酸来清洗小龙虾，是因为小龙虾生活在稻田和淡水之中，
但它这个虾子在这种地方。
做个实验，左边这只小龙虾就是用草酸洗过的，卖相比右边的好许多。不过治病元凶究竟是不是洗虾粉，医界有不同的看法。
这种物质呢，可能比如说某种生物毒素，也可能是其他的外源性的这个化学物质。
究竟是洗虾粉还是小龙虾的养殖环境出了问题，就算已经把样本送到中国国家疾控中心进行检测，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，至今仍迟迟没人给答案。于新闻我没综合报道。
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啊，好几年前，2-3年前吧，台湾就有这个小龙虾，听说是168块吃到饱，有没有？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吃过。